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来参与。可能呢，您会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呢，会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这个时候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全程为您开通。另外，连云港广电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也是开通了多条新闻热线，除了刚才我们和大家提到的周一到周五早间的九点到十点钟有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来拨打正风热线的服务电话。另外呢，在周一到周五您还可以来拨打问政的服务电话85462777，85462777，也可以来拨打港城365的服务电话85477110 85477110。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转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1到12度，明天的最低气温1到2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三级，等级比较高，需要加强防范。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17号也就是明天，全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北风转南风3到4级，气温零下1到7度。18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到4级，气温是3到11度。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江苏省商务厅发布了关于开展江苏省2025年汽车报废更新限额管理第二轮资格申领工作的通告。那根据9月27号关于调整江苏省2025年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的公告当中，对于汽车报废更新实施限额管理的要求，经过商务部门的相关部门的同意，是以摇号的形式来先领取资格，再申报补贴。第二轮资格申领呢，将会摇号抽取1300个中签的名额，只要是在2025年的9月29号到2025年的12月23号之间取得新车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符合江苏省2025年汽车报废更新补贴申请操作指南的相关的政策要求，而且位置的信息定位是在江苏省的消费者都可以参与第二轮资格的预约。大 大家呢可以从12月的16号，也就是今天的零点钟开始，一直到12月的17号24点，总共48个小时的时间啊，位置信息定位在江苏省的申请人就可以登录苏新消费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平台微信小程序，然后点击汽车报废更新补贴申请及资格预约栏，选择9月29号以后补贴申请资格预约摇号的入口就可以了。申请人呢是需要进行实名的认证的，因为要确保姓名、证件号和手机号的一致性和真实性，并且和补贴的申请人必须是同一人。刚才我们提到了资格的预约工作呢会在12月17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24点钟截止。那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12月18号会由公证部门来摇号，摇号的结果会在12月的19号的上午10点钟由公证部门来发布。那当然了，江苏省商务厅的官网、公众号以及苏新消费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平台会同步来转发。摇号的结果在公示了之后呢，大家可以点击我的预约来查看实时的状态。如果说您已经中签的话，预约的申请状态就会变成已中签；如果说没有中签，预约的申请状态就会变为未中签。如果说大家已经中签的话呢，千万要记得啊，要在12月的23号之前取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12月的29号的24点之前要通过汽车以旧换新的小程序或者全国的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网站来提交申请，逾期没有提交补贴申请的就视为放弃中签的资格，不再来受理，而且不能够参与后续的摇号。在这儿呢有几点特别的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首先这个预约资格的申请人和补贴的申请人必须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说呢他要使用同一个身份证件的类型和证件号。另外在报名的时候要开启相关设备和微信小程序的定位的服务，并且要允许获取位置权限，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必须是在江苏省内，就定位啊，是在江苏省内的消费者才可以。还有呢，就是大家要密切的来关注个人预约摇号的就是抽签的状态，如果说你确实中签的话，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当中来购买新车，并且取得完整有效的申报资料，而且要提交，避免浪费你中签的资格。因为如果说你逾期没有提交补贴的申请，就视为你放弃了中签的资格，不再受理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后续你也不能再参与摇号。如果说大家是在2025年的9月28号以前取得了新车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而且没有在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当中申报的消费者，要尽快的提交申请，以免影响后续补贴的发放。同时呢，大家要对这个自己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啊、准确性要负有相应的责任。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感谢大家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这个时候正在为您开通。另外周一到周五您还来可以来拨打问政的服务热线85462777 85462777，也可以拨打港城365的服务热线85477110 85477110，连云港广电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开通的多条新闻热线，随时回应百姓的关切，关注企业诉求，助力城市发展。今天已经是2025年的12月16号了，马上就要到年底了。在这儿特别的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的城乡居民医保还没有缴纳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的参保缴费时间是从2025年的10月份到2025年的12月底。如果说缴费的市民呢，可以在2026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之间享受相应的城乡居民医保待遇。那哪些人可以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呢？只要是没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而且符合条件的人员，都可以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包括具有本市户籍的居民，具有本市学籍的在校的学生，以及在本市取得了居住证，而且没有在原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常住人口。如果说想参保的话，又该怎么办呢？对于一般的居民而言，大家是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如果说您是新增的，就刚开始交的这个城乡居民医保的话，您需要带着户口本或者说居住证、身份证，到你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或者社区啊、村委会来办理参保登记的手续。续保的话呢，就非常的简单了，是不需要办理登记手续的。还有一些呢是在校的学生，比方说全日制的高等院校、中等的专业学校、技工学校、中小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和一些托育机构，他们呢都是以学校为单位，集中呢来办理在校学生的参保和续保的相关手续。当然了，各级的民政啊、退役军人事务啊、农业农村和总工会等相关的部门呢，他们也会按照各自的职责主动的来提供针对困难群体或者说针对各类医疗救助对象准确完整的信息，然后协同医保经办机构做好这部分对象的参保登记的工作。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啊，就是有一些参保人员呢，他是在本市范围当中，因为像户口迁移或者说常住地迁移的话，他可以在户口迁入地或者说取得居住证的常住地来办理参保缴费的手续。那2026年度的城乡居民医保的缴费标准啊，在这儿也特别的跟大家说一下。大中专院校的在校学生他们每人每年是350块钱，其他的在校学生就包括像幼儿园啊还有小学啊等等这部分在校学生，每人每年是420块钱。18岁以下的未成年居民每人每年也是420块钱，其他的成年居民每人每年是440块钱。不过呢，有九类重点医疗救助对象以及省和社区的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的特殊困难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个人的缴费部分是由财政予以全额资助的，个人不需要来进行缴费。 目前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或者说支付宝来搜索江苏税务社保缴纳的小程序，或者通过江苏医保云的 APP， 或者通过电子税务局的 APP， 或者到线下的银行网点都可以直接来进行缴费。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欢迎随时来参与。刚才呢，和大家提到了，在2025年的12月31号之前，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年度的集中参保。如果说你还没有及时缴纳的话，可要抓紧时间了。另外呢，我们刚才也和大家提到了2026年度的城乡居民医保，它的缴费标准大概是多少？这个费用缴纳了之后，那我们可以享受到哪些待遇呢？其实城乡居民参加医疗保险之后呢，可以享受到像门诊啊、住院啊，还有生育大病方面的医疗保障。其实可能对绝大部分人而言，最关心的就是门诊的报销和住院的报销。咱们先来说说门诊的报销。普通门诊的统筹，如果说是在基层的定点医疗机构的合规费用，在800块钱以内的话，可以报销 50%。那实行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参保人员，他的封顶线是900块钱。对于门诊的慢性病，对应合规的费用是500块钱，那高血压、糖尿病呢是200块钱。这些呢，在一级、二级和三级医院，它可以报销的比例从 65% 到 75% 不等。封顶线的话呢，是根据病种的不同，分别是3000块钱和5000块钱。第三类呢，针对的就是门诊的特殊病。在年度限额当中的合规费用，甲类传染病的报销比例是 100%， 而腹膜透析的报销比例是 95%， 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的报销比例是 70%， 其他的病种或者说治疗方式的报销比例是 90%。 在校的学生，如果说在校内遭遇了没有第三方责任意外伤害的合规费用，在一级、二级、三级医疗机构可以报销的比例从 60% 到 80% 不等，年度的封顶线是3000块钱。这个呢，主要针对在门诊方面。而在住院方面的话，在统筹区内一级、二级、三级的医院，住院的起付线分别是200块钱、400块钱和800块钱。起付线以上合规的费用，成年居民的报销比例分别是 85%、75% 和 65%。 在校学生和未成年人各个费用段的报销比例要比成年的居民高10个百分点。在这儿也特别的提醒大家注意，如果说是10万块钱以上的部分，报销是达到90%。 当然了，还有生育保险部分啊。如果说是我市的城乡居民医保的参保居民，在定点的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国家和省计划生育政策的合规的生育医疗费用，纳入到城乡居民医保基金的保障范围，住院分娩合规的医疗费用还会先按照城乡居民医保普通住院来进行报销，剩余的部分是由财政进行补助的，而产前的检查定额报销321块钱。最后呢，就是涉及到大病方面的保障了。如果说参保的居民经过基本医疗保险报销之后，个人负担还是超过了一定水平的，像住院、门诊慢性病和门诊特殊病的合规医疗费用的话，由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再次进行报销，给付的标准呢是16000啊，封顶的话呢是500000，个人呢负担在16000以上8万块钱以内的部分报销60%，8万到15万的话报销70%，15万到50万的话报销80%。符合条件的困难居民的大病保险的给付标准就降低了，降低为8000块钱，各个费用段的报销比例也会提高10个百分点。刚才我们已经和大家提到了城乡居民医保啊，它的集中参保的时间呢是从2025年的10月份到2025年的12月31号截止啊。如果说你没有赶在这个集中缴费期来缴费的话，后期是否会涉及到补缴的问题呢？在这儿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就是没有能够在集中参保时间段内缴费的人员是可以补办当年度的参保缴费手续的，补缴全年的个人缴费部分。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必须要等到待遇等待期2个月期满之后才能够享受当年度的城乡居民医保待遇。所以说啊，还有十几天的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定要赶在12月31号之前及时的完成缴费手续。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9点到10点钟，您可以通过连云港综合广播准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来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854577744。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 另外呢，连云港广电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也是开通了多条新闻热线，来回应百姓的关切，关注企业诉求，助力城市发展。周一到周五，您还可以来拨打问政的服务热线85462777 85462777，也可以拨打港城365的服务热线85477110 85477110。除了城乡居民医保之外呢，在12月的31号之前，大家也一定要记得啊，及时的来申领2025年连云港市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啊，它的申请，特别的要提醒大家注意。那这次的补贴对象呢，主要是一些重点群体，包括像2025届高校的毕业生、2023届和2024届离校但是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再一个呢，就是在2025年有登记失业记录而且连续失业在6个月以上的人员。第三类重点的群体呢，就是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申领的条件呢，必须要符合像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与刚才我们提到的重点群体签订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2025年按照规定为他们新缴纳或者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的，就可以来进行申领。这个呢，会按照个人缴费额的 25% 给予社会保险补贴。补贴呢，是由中小微企业来申请的，申请的企业呢必须在12月31号之前完成申报。当然了，同一个重点群体的人员累计享受补贴不能够超过12个月的时间。从中小微企业2025年为其实际缴纳社保的当月开始来计算，而补贴最晚发放不超过2026年底。这次的补贴呢，采用的是先缴后补的方式，经过审核和公示通过之后，可以按月直接的发放到重点群体个人的社会保障卡的账户当中。所以啊，如果说您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三类重点群体的话，并且符合相应的要求，一定要提醒您的这个企业，因为这个它是由企业来进行申报的嘛，申请的企业呢来出面进行申请的，一定要提醒您的企业帮助您来做相应的申领工作。
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在这儿呢，要特别的提醒到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从12月的29号开始，也就是说月底啊，12月的29号开始，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健康管理中心将会从通冠院区整体的搬迁到高新院区。那从12月29号开始，通冠院区的健康管理中心就停止使用了，以后大家如果说需要体检的话，只能够选择到高新院区去体检。搬到高新院区体检之后，对市民来说有哪些好处呢？首先啊，就是说到了体检啊，大家最愁的呢有一件事儿，可能就是做彩超啊。可能一大早您到了体检中心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先到彩超中心那儿去预约一下，就是先排个队。等你这个队排上了之后啊，可能你把所有的内科、外科各种科室的检查都做完了之后，哎，再回到了彩超的这个项目的时候，一扫自己的码，发现前面呢可能还有好几个十个人在排队等候，可能一上午的时间啊，你主要的项目都是在等彩超了。但是整体上，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体检中心搬迁了之后，他们打造了全市最大的彩超检查区域，配备了七台普通的彩超和一台心脏彩超，同时在一楼还配了两台 CT。 这样的话呢，就大大的提升了接待能力，降低了大家排队的压力。另外啊，在体检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重点的项目，或者说一些特殊的项目呢，大家经常会听到的就是，哎，你这个项目需要到几号楼的几楼，哎，到那儿再去约个号，再去做一下啊，等等。那如果说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搬迁了之后，体检中心搬迁了之后，除了胃肠镜这样的特殊预约项目之外，其他的都可以在体检区域来完成了，这样呢就保证大家体检的流程更加的顺畅。来和大家说一下体检的时间哈，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体检时间是从周一到周六每天上午的7:30到11:00，周一到周六每天上午的7:30到11:00。同时在体检结束之后啊，其实第一人民医院呢也会给大家做一些售后的这个服务啊。首先呢，就是比方说大家历年的体检结果会形成一个健康档案，体检报告的最后一页呢还会生成就是你三年以来的整个体检结果的一个对比，而且你后期在门诊或者住院的时候，接诊的医生就可以在系统里调取你历年的结果来进行比对分析。这样的话呢，就有一些检查，只要你在体检的时候做过了，你在门诊就不需要再重复的来进行检查。同时呢，对于需要及时就医的一些危急值，还有一些 A 类重大异常，那体检中心呢也会第一时间电话通知你，然后以相对来说就可以择期来就诊了。或者呢，还会有一些需要随访的 B 类的异常，也会在24小时内短信通知到大家，帮助大家精准的选择就诊的科室。
造风吉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您可以随时来进行参与。同时呢，连云港广电的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也为大家开通了多条新闻热线。在周一到周五，您可以拨打问政的服务热线。85462777 85462777，也可以拨打港城365的服务热线85477110 85477110。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来关注一下年底啊，对于个税扣除信息确认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关注有关大病医疗如何正确的申报。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提到了啊，对于像子女教育啊，还有赡养老人，他如何来进行申报。子女教育和赡养老人的话呢，他是可以按月来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但是提到大病医疗的专项附加扣除，他不能够按月来进行享受，因为他是按照整个自然年度来核算的。所以说只能在第二年，也就是次年的三月份到六月份来办理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清缴的时候才能够填报享受。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当年你看病产生的医疗的费用，比方说2025年你看病产生的医疗的费用，你必须要等到整个2025年结束了之后，你才能够统计出来你这一年累计啊自己支付的这个金额，然后判断是不是达到了15000这样一个起付的标准。因为在2025年的12月份啊，你这个时候你还是不太清楚的，所以你没有办法提前来确认2026年度的扣除的信息。因此呢，你只有在2026年的3月份到6月份在办理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清缴的时候，才符合条件的话啊，才能够来进行填报。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使用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的人呢，相对于像子女教育和赡养老人来说呢，他数量是不多的。很多人呢，对于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呢，了解的不是特别的多啊。其实呢，这个主要就是在一个纳税年度当中，就是纳税人发生的和基本医保相关的医药费用的支出，在扣除了医保报销之后，个人负担的这个部分，当然这个所谓的个人负担指的是医保目录范围当中的自付的部分啊，个人负担的部分累计超过了15000块钱的部分，这个呢由纳税人在办理年度汇算清缴的时候，在80000块钱的限额当中据实来进行扣除。 也就是说呢，在比方说在2025年啊，这个纳税年度当中，哎，你有一些相应的医药费用的支出，但是这个医药费用的支出啊，必须是和基本的医保相关的。这部分呢，你首先要扣除掉医保给你报销的这个部分，剩下的就是你自付的部分。当然你自付的部分也要保证是在医保目录范围当中的自付的部分。哎，比方说他已经达到了2万块钱啊，就超过了这个15000以上的这个部分，他在进行年度汇算清缴的时候，在8万块钱的限额当中是要据实来进行扣除的。还有的人会说呢，可能我自己没有用到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啊，但是呢，我的配偶或者说我的子女有一些大病医疗的支出，那能不能在我的这个纳税的税前来进行扣除呢？是这样子的，纳税人发生的医药费用的支出，他既可以选择由本人来扣除，也可以选择由配偶一方来进行扣除。如果说你家里是未成年子女发生的医药费用的支出，可以选择由父亲或者说母亲一方来进行扣除。而纳税人和他的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发生的医药费用的支出，可以按照规定分别来计算扣除额。就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纳税人的配偶和子女啊，尤其是未成年子女发生的医药费用的这个支出，它是可以来做扣除的啊，可以按规定来做扣除的。那有的人就说了，那我父母啊，因为老年人年纪大了，可能这个发生医药费用的概率会更高啊，就纳税人的父母如果说他有大病医疗的支出，是不是可以在纳税人税前来扣除？这个是不可以的啊，目前暂时是不可以的，因为目前没有把这个纳税人的父母纳入到大病医疗的扣除范围当中。还有呢，就是特别的要提醒呢大家啊，就是大家想享受这个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的时候，其实也是需要注意的。比方说你平时在看病的时候，你就要记得留存一下医药的服务收费以及医保报销的相关票据的原件或者说复印件的资料要备查。当然了，就是大家也可以通过，因为现在很多的人在看病的时候呢，他是手机支付啊，而且呢他有一些比方说你的电子医保卡的相应的一些信息，你也可以查询得到你本人在上一个年度当中医药费用的情况，然后你在年度汇算清缴的时候填报就可以了。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假如说纳税人自己还有他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发生的医药费用的支出，可以按照规定分别来计算扣除额就可以。那有的人可能就需要来问了，就是夫妻两个人同时都有大病医疗的支出，但是呢他们想全部都在男方税前来扣除。刚才我们提到了，因为他的最高的就是限额就是8万块钱嘛，那如果说全部在男方扣除的话，扣除额是不是16万啊？如果说确实夫妻两个人同时都有符合条件的大病医疗支出，是可以选择都在男方来扣除的。扣除的限额呢也是分别来计算的，因为我们也提到了每个人最高扣除的限额是8万块钱，两个人加起来最高的扣除限额就是16万。还有呢，就是你看 已经到年底了啊，已经是12月的16号了。那有的纳税人就想了解一下，哎，比方说我是现在才办理的住院的手续，但是呢等到我全部都治好了之后出院已经是2026年年初了，类似于像这样的跨年度的医疗费用到底该怎么计算扣除额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啊，就是你在年末的时候12月底的时候住院了，但是呢等到第二年的一月份啊，一月初才出院。这种情况下大家都知道，一般你出院的时候才会进行医疗费用的结算。而纳税人在申报享受大病医疗扣除的时候，是以医疗费用结算单上的结算的时间为准的。也就是说呢，肯定是在就是以26年的一月初啊为准的。所以说这个医疗支出就属于是第二年的医疗费用了。等到那个当年结束的时候，如果说达到了大病医疗扣除的起付线，也是可以在第二年在汇算清缴的时候享受扣除的。还有的人呢，会在选择医院的时候呢，选择有的一些私立医院啊来就诊，就他们非常的疑惑，就类似于在私立医院就诊的话，可不可以享受大病医疗扣除？对于纳入到医保保障结算系统的私立医院，只要你在看病的时候的支出是在医保系统当中可以体现和归集的，而纳税人发生的与基本医保相关的支出都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大病医疗的扣除，这个跟你在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没有任何的区别。特别的提醒呢大家，2026年度的个税的专项附加扣除的信息确认截止的时间是2025年的12月31号啊，还有十几天的时间，大家呢也要抓紧了。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来进行反馈。同时周一到周五您还可以拨打问政的服务热线8546-2777 8546-2777，也可以拨打港城365的服务热线8547-7110 8547-7110。继续关注到我们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来看到啊，这有市民咨询说他的车子的轮毂的颜色发生了改变之后需要办理登记吗？这个是需要的啊，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的要求，如果说是小型微型的载客汽车，在不改变车身主体结构 而且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类似于像加装车顶的行李架啊，或者说换装不同式样的散热器的面罩，以及保险杠和轮毂，还有呢，这种情况都是需要做变更登记的。但是在这儿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因为涉及到轮毂的问题，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属于换装轮毂的不能够改变轮胎的规格啊。大家在信息或者说事项变更之后的30日之内，需要向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备案。在信息，就是比方说在您这个车辆的轮毂的颜色发生了变化之后，30日之内需要向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来申请做变更的备案。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您继续关注节目。连云港广电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开通了多条新闻热线，来回应百姓的关切，关注企业诉求，助力城市发展。周一到周五的全天，您都可以来拨打问政的服务热线85462777 85462777，也可以拨打港城365的服务热线85477110 85477110。另外，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您可以来拨打正风热线的服务电话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马上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